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七章有关五祭的条例。不过五祭的条例是从六章八节开始一直到七章的三十八节，这一整段是论到了五祭的条例。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第七章的重点，就应当从六章八节开始。第一，我们先从六章八节到十三节来看燔祭的条例。不论我们看哪一个祭的条例，都应当把它与前面一二三四五章论到各祭的记载加以对照，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对五祭有更加清楚明白的了解。有关燔祭的条例，第一点，一章三节说，燔祭所使用的供物乃是五残疾的公牛。第二，一章四节说，献燔祭的人要把手按在燔祭牲的头上为他赎罪。第三，一章五节说，献燔祭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这一个在耶和华面前显然是指着在会幕门口，就是在大院的燔祭坛旁边宰杀燔祭牲。第四，在一章五节说，祭牲宰杀之后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的坛的周围，这明显就是指着大院里面的燔祭坛说的。第五，也就是一章六节，当祭牲宰杀之后，献燔祭的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然后把肉切成筷子，这是需要献燔祭的人来协助祭司完成这个工作。第六，在一章七节说，然后祭司就把柴摆在燔祭坛的火上。第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话是用的简单，但表达的内容比较丰富，也就是献祭的那人要把脏腑就是指着五脏六腑，那五脏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指着心、肝、脾、肺、肾，六腑就是指着胃啊、大肠、小肠、膀胱、胆等等，也就是五脏六腑，把五脏六腑以及切成筷子的腿用水洗净。第八，然后祭司就把祭牲的头和脂油全部烧在坛上，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上帝。第九，从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知道，燔祭牲的供物包括着公牛、公羊，还有鸟类，也就是斑鸠或楚歌。公牛公羊的处理方法都差不多一样，而鸟就与公牛公羊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第十，关于鸟应该怎么处理呢？祭司要把头揪下来，素子和肚子里面的脏物就把它丢到坛东边倒灰的那个地方。可见燔祭坛上所有的灰都是集中在坛的东边，也就是大院那个大门一进去冲着大门的位置就是东边，也就是说进这个大院的时候一进大门就看见了那一堆灰在这个燔祭坛的旁边。第十一，然后祭司就把鸟的两个翅膀撕开烧在坛上。第十二，关于祭坛上的灰应该怎么处理呢？当祭司要处理祭坛上的灰的时候，也要穿上圣服，把坛上的灰收集下来，倒在坛东边放灰的地方堆在一起，然后要把圣服再换下来。在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十九节有一节经文这么说，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那意思就是说，他处理这个灰的时候是穿着圣服，当他们到大院外面去把灰倒在野外的时候，要换上普通的衣服。第十三，自第一次献燔祭点着了坛上的火之后，在六章九节说，这坛上的火从晚到早常常烧着，因为犹太人的时间是有晚上有早晨，先是晚上后是早晨，所以他就说从晚到早常常烧着， 犹太人的传统说法是，自第一天把这个燔祭坛的火点着之后，直到被掳巴比伦，从来没有熄过。我们从神吩咐摩西所设定的献燔祭的条例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燔祭牲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自己，所以预表基督这一个祭物的公牛或者公羊或者鸟类必须是无残疾的。既然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因此献燔祭的人就应当按手在燔祭牲上，把我们的罪归给这个祭物，好使这一个祭物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而死。既然这一个燔祭牲它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要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因此就应当按手在燔祭牲头上，使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好使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为我们赎罪。当圣经吩咐献祭的人要亲自参与剥皮啊，清洗五脏六腑啊，以及把脂油从各处取下来，这一系列的动作亲自的参与，可以使我们透过这些燔祭牲亲自的看到这一个祭物就是这样为着我们的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为我们舍了性命，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以此来表明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所以燔祭牲当他预表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透过燔祭牲的献祭，就把主耶稣基督他所预表性的意义透过这些献祭的动作一一的展示在献祭者的眼前。然后他吩咐把燔祭牲要全部的烧在坛上，表明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为我们完完全全的献上了自己。当燔祭牲用鸟类，祭司要把鸟的两个翅膀撕开，从这一个鸟的翅膀撕开呈现给我们的就像是一个十字架，好像主耶稣基督双臂展开钉在了十字架上。不论是公牛公羊还是鸟类，这些燔祭牲的供物它都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关于利未记的五祭，尤其是燔祭、赎罪祭等等，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就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来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要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虽然这段圣经很长，但是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五祭尤其是燔祭、赎罪祭，他是借着这种方式在讲基督 救恩的奥秘，但这理本身并不能除罪，但这祭物所讲的那道就是基督，他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源。但既然要借着献祭的礼来言说那道，那么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详细的、非常谨慎的按照上帝所吩咐摩西的去做，才能够把那道表明出来。第二，素祭的条例，也就是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第一点，关于献素祭所用的材料或者说供物，包括细面、油、乳香、无酵饼以及出熟的谷物等等。第二，献素祭的时候并不像燔祭要全部把它烧在坛上，而是从素祭的这些供物中，比方细面取一把，油些许，乳香是所有的，要把这些烧在坛上。第三，既然是取一部分，那么剩下的呢，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当亚伦和他的子孙，也就是其他的祭司吃这些素祭的圣物，需要在大院内吃，不可以带到外面去。如果所献的素祭是祭司为自己和百姓献的，那么就要全部烧在坛上，而不是取一部分。第四，素祭要求不可掺酵和蜜，因为素祭是直圣的。第五，不论素祭哪一种，都要用盐调和。在二章十三节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素祭的每一样供物都要加盐呢？既然二章十三节说这是立约的盐，就说明这盐具有不腐坏的永存价值，说明这盐约具有永久性的意义。虽然献祭的动作在新约时代基督到来之后已经终止，但是这盐约背后的那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含义永不废弃。就比如伊甸园献祭在世界上已经找不到，那么伊甸园里面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一个伊甸园和分别善恶树可以消失，但是借着分别善恶树所立的那约永不废弃。同样的，礼仪律可以终止，但礼仪律所讲的那道永不废弃。素祭既然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完完全全所行的公义，也就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从生到死的那完全公义的生活，因此这盐约所预表的那道的意义永远都不废弃。第六，不论是燔祭还是素祭、赎罪祭、赎前祭、平安祭，不论哪一个祭，我们一定要知道祭司他有两个功用，一个是他预表基督，第二个他也代表会众。因为祭司本来就是代表会众的，不是代表上帝的。先知是代表上帝，不是代表会众。所以先知讲话的时候是代表上帝向会众讲话，而祭司献祭的时候乃是代表会众向神献祭，代表会众向神祷告。所以祭司是会众的代表，先知是上帝的代表。因此这五祭中的祭司就是预表着基督，祭物也是预表着基督。祭司把祭物献上等于预表基督把自己献上。既然如此，在燔祭中我们把我们的罪归给基督，基督就担当我们的罪，替他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在素祭里面也一样，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一样，作为祭司，作为他百姓的代表，替他的百姓遵行了那完全的律法，行的公义，他要把这义赐给他的百姓。既然他是代表他的百姓，因此当他的百姓借着信心与他联合，罪归给他，他的义也归给我们。 这样他既然一生完全行了公义，那么在素祭的每一样供物中都应当有盐调和，这一个盐约也就象征着每一个属于这祭司身上的肢体，或者说神的儿女、神国的百姓，他就因着与基督联合被盐调和。虽然这素祭已经终止，但是素祭所预表的那道永不废弃。因此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当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已经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真正天国的子民进入到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在这祭司的国度里就是立了盐约，乃是与基督的公义、圣洁、诚实、怜悯与爱融为一体。这样基督他的义真实的归给我们，使我们也成为一个效法基督行公义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素祭，意思就是他为我们成全了那完全的义，并且他把这义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也能够效法基督。就如米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意思就是不仅仅得着了公义，并且也与公义的基督同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意思就是第一步是得生命，第二步是生命成长更丰盛。在素祭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赐我们生命的主，也是让我们生命丰盛的主。他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我就是生命的饼，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素祭中所用的这些供物，就让我们看到这素祭所预表的基督，他为我们成全了义，是我们不仅仅因着燔祭罪得赦免，也是我们因着素祭得到基督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三，赎罪祭，也就是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关于赎罪祭的第一点，之所以要献赎罪祭，那是因为这一个人，也就是一个已经与神和好的人，在成圣的生活当中偶然被过犯所胜，因此要献赎罪祭。第二，献赎罪祭有四个群体，一个是祭司，二是会众，三是官长，四是民众。这四个群体都有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如果是祭司偶然被过犯所胜，就应当献上公牛犊，全会众集体性的犯了罪，那么也应当以公牛犊来献上赎罪祭。如果是官长，那就应当献上公山羊，如果是民众，就应当献上牧山羊。第三，不论是哪一个群体，献赎罪祭的时候都要把手按在祭牲的头上，把罪归给这祭牲。第四，当这祭牲宰杀之后，祭司如何用血为他们赎罪呢？这里提到的四个群体方式不同。在四章的六到七节，也就是当祭司来献赎罪祭的时候，四章六节七节说，祭司要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那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这意思是指着，如果是祭司来献赎罪祭，他就要把这血抹在会幕里面的圣所中的那一个香坛的四角上，其余的血呢要倒在院子外面的燔祭坛的角那里。那如果是全会众集体性的罪来献赎罪祭呢，在四章的十七十八节说，祭司要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那些血 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十八节虽然没有说香坛，而是说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但是他说是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显然也是指着香坛说的。所以祭司和会众集体性的赎罪祭，乃是要把血抹在圣所内的香坛的四角上。那我们再来看官长和民众他们来献赎罪祭呢，在二十五节说，祭司对于官长偶然被过犯所胜来献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这一个血就是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那民众来献赎罪祭呢，在三十节说，祭司要用指头蘸一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这就让我们看到祭司和全会众集体性的赎罪祭方式是一样的，都是把血抹在圣所内的香坛的四角上，而官长和民众乃是一个方式，要把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第五，不管是哪一个群体献赎罪祭，都要把祭牲所有的脂油取下来烧在坛上。第六，也就是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所说的，所有剩下其余的其他部分要全部烧在营外的倒灰之处。第七，在六章二十六节说，像官长和民众所献的赎罪祭，他的血是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不是带进会幕内抹在香坛的四角，所以血没有带进会幕内的祭物，祭司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在院内吃，不能带入院外。第八，当他们吃这些祭物的时候，六章二十八节说，主祭物的瓦器就要打碎，铜器要擦抹涮净。当上帝吩咐百姓，不论是祭司还是全会众还是官长或者是民众，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就应当献上赎罪祭。但是应该知道，这并不等于有这么一个礼人的罪就可得赦免，重点是人要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在上帝面前认罪。透过这些祭物可以看到，这罪本来是我们犯的，应该受到当受的刑罚，但是这祭物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献赎罪祭目的是为了激发人透过赎罪祭在上帝面前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向神认罪。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个认罪不是那种口头上念念有词简单的承认，而是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借着赎罪祭看到那祭物为我们而死，可以激发人生发出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正如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所说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主耶稣基督他背着钉他自己的十字架，换句话来讲，也是背着我们的罪的重担，在上哥哥他山的路上，许多妇女跟随主耶稣基督流泪痛哭。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转过脸来就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耶路撒冷的女子，如果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不是指着所有真正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心腹的基督的真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然而主耶稣就对着心腹说，你们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显然这句话也就是赎罪祭所要表达的真正的含义。第四，赎前祭，也就是七章的一到十节，这一段说得很清楚，他说赎前祭与赎罪祭的条例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赎钱祭主要是赔偿的祭，也可以说是一个罪人献上了赎罪祭之后，应当为他的罪做补赎。在五章十六节论到赎钱祭这么说，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钱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六章第五节也说，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六章五到六节说，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钱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钱祭。所以赎钱祭主要是指着给别人造成了损失而做的一个补偿。第五，平安祭，也就是七章的十一节到三十八节。七章十六节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那意思表明平安祭首先是甘心献上的祭。七章十二节说，他若为感谢献上。十六节又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那就表明平安祭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感恩而献，二是为还愿而献。这平安祭本来是与燔祭、素祭一同献上的，表明一个人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生命，得到了喜乐，得到了平安。所以平安祭是指着在基督里与主有美好的相交，以及与众弟兄姊妹在主内有彼此相爱美好的交通。所以在平安祭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祭物是可以给祭司吃，也可以给献祭的人吃。在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这里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若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赠献的，吃着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另外在这一段当中论到平安祭的时候，有四次提到不洁净或是不安利而吃，必从民中剪除。这就说明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主里与主相交，以及在主内与众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应当带着圣洁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过这一种属灵的在生命中的相交生活，也是使徒信经所宣告的我信圣徒相通，就是在基督里一个平安喜乐的美好祝福。三十七、三十八节总结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钱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利未记这七章圣经把五祭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让我们透过五祭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赎的这一个影子，使我们来认识主救恩的奥秘，让我们透过这影子以及新约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救恩的实体来加以对照，好使我们越发清晰地知道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天父，求你就借着利未记的五祭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不要仅仅停留在理性上，而能够把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天父，我们恳求你就让我们不但得着救恩，经历救恩，并且也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来见证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